接着，所以他这里面有谈到啊，若心是实的话啊，那就不需要三解脱，也不谈灭尽定、灭受想定，连心的那种颠倒都给他停下来啊。所以若令只有一心能分别之心啊，那为真的话，那就不能走向，就跟这个等于是也是虚论的了哈。所以，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因为他是顺着前面说，圣人心因能见实啊，凡夫心不能见实，那圣人心可以吗？那如果像我们现在也试着想要用另外一个心来观另外一个心，能不能观？可以啊。但你在观的时候，你同时也知道啊，你可以在方便上不同的次第这样修，但你终究知道，我这样的暂时，因为我现在未能直下的去通达实相，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些方法这样来带。但我心里有数，心里有数什么？心非实。所以不是在我，因为如果一开始你先确定只有一个能观能修的心来在修空的时候，那你怎么修也都在原点啊。是，你可以当方便，但你不能当究竟。所以如果你当方便的时候，这些修就是我知道我现在该这么修，但我终究知道连这个修都是方便施舍。那这个意义差在哪里？当我不但在修行，你修行会不会有境界？会。修行会不会跟之前慢慢随着你过去你这种修行你的一些感应功德会不会 不一样？会。但因为你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证件，你会不会在你念心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当你有所念有成就的时候，会不会生爱着？你生爱着，你也比较容易感觉，你比较容易察觉，我不是在修一切空吗？为什么在一切空处另有所得？你看光这个证件就让你消灾免难，是不是啊？性空八德利人天，就是这个啊。我们现在不是经常在洒经啊，这才是真正的甘露水啊！性空八德利人天啊，所以它才是让你消灾免难呐！啊，它才让你那个，你看它意义在这里。所以一个观念的正确，一个观念，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说不起烦恼。但如果你的正见是很清楚，你很容易看到你的起心动念处啊。所以有时候就会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当你不断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平坦啊。除了对治外面的烦恼之外，还要对治外面以前里面的烦恼。所以好难得努力修行，终于有点消息，这不留点稍微享受一下，那么多可惜。可是只要你享受习惯了，你就发觉和我原来的好像，我难得修行而优秀，有所进步。当我不断在享受染着我这个进步的同时，竟然又好像走回头路，就会又走回去了。哎，就这样。所以修到最后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是你恍惚知道你在执着，而且你化解说有一种修行的现象很有趣啊，就是说你也知道该放，但你也知道你现在放不下。我讲说你知道放但放不下的意思，和那个感性上的放跟放不下其实意境不大一样啊。你那个该放和那种是说道理上好像佛法告诉我要放，和那个你知道它本来是虚假终归无常的那个放意思不大一样。也就是说 你其实跟你所执着的其实是有点距离的。为什么？你其实多少知道它是很虚幻的。所以一个正见一旦养成的时候，它就有助于你不堕三恶道。因为你在投入这种执着的时候，已经不是全心全意的，因为你其实你的知见会让你跟这个烦恼一直都有一种隔阂。所以当你不断在执着在追逐的时候，其实你内心就有一个正见会呼唤你，就像戒体啊，明明假你要去那里干什么，就这样，你终归要回头。所以那个正见一旦养成，其实你大概想要造业也造不下去了，你要全心全意努力造业都有点困难。为什么？因为他会告诉你，他明明假的，你为什么那么执着？然后叫你呢，回来吧，啊，这种不是有一个幻听的人呢，叫你回来，而是你会知道说，那不是皈依处，这种功德会跑出来。所以我告诉你，一个建立一个真实知见的人，他就有一种好像。你会知道，你即便在三界轮回，他你自己心里有数，灰不是我的家，我终究要回到。而你发觉哦，当你不断一直追逐三界的时候，当你发觉你会内心有一种不安，突然哪天即使混得满身都是灰尘，只要说发个心我要回家了，那光念头一起来就啊，好舒服。就是当你一决心舍离一切对三界的爱着，我将一切皆舍的心一旦一升起，那个久远已经忘掉的味道说回来就回来。因为那个最真的，其他以前的都是假的，所以它回来的很快。不过重点是你之前建立的见要很遵守，它就像戒体会实际上提醒你回来吧，回来，对，望你早归。真的是这样啊，佛法就是这么一个味道啊。因为它不是一种感性，它因为道理如此，你已经多少有一分见到这个味道，你怎么可以可能继续一直去迷惑它？所以那个道理，所以后来我们从这个道理去看到经论里面，看到说，假如有人在闻慧思慧慢慢一分一分得的时候，他为什么开始跟烦恼有一种什么那个语词？我就觉得他如果用一个叫不染神呐、啊，那染神的就染就是污染的染，神就是染神的意思，就真的用心了、啊。那可是如果你保持一个见的时候，你发觉就算你。当真正的就近的人就近解脱的人，他是怎么样？他想尽办法想要去爱都爱不来，这就是解脱的人。也就是说，我会把以前很可爱很可爱想怎么都爱不来，因为实际上看不到可爱处，人跳出来了。那有些人就是开始有点距离，有点那个距离，其实这个距离就是对世间的那种心突然化解慢慢淡了。我化解你看啊，不耗功夫，你自然觉得，就是说你不需要很努力的去舍掉它，因为你知道它其实不可爱，就这样。好，我之前不是举那个例子，叫蛋糕里面放牛粪，一打开口水就吸回去了。不用持戒，不用修定，不用修慧，只要打给你看，口水全部吸回去，然后把它本来是日夜做梦想吃，现在端到他面前，他会觉得好可怕，对不对？放下很容易的，你放心，只要看清楚有牛粪，就把它口水全部吸回去，好，再过来。又忆终归无以涅槃，是故当时一切心行皆是虚妄，虚妄故因灭。诸法实相者，出诸心术法， 无生无灭即灭相如涅槃，就是所有的心术想尽办法在心术里面找出一个解脱道，没有，因为它是出的，是不在任何心想中找到涅槃的，因为一切心想皆是意想分别，所以在出的意思就是不受任何心术，也不在任何心术处，不要想用你的妄想心在找到解答，应该是离意想分别才是涅槃处，对。好，问曰：经中说诸法先来即灭啊，先来即灭相，即是涅槃，何以言如涅槃？答曰：着法者，分别法有二种，一啊不二是世间是涅槃，说涅槃是即灭，不说世间是即灭。此论中说一切法性空即灭相啊，为着法者不解故，以涅槃为喻啊。啊，就是说这个众生啊，着法者不解啊，啊，不解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执着有一个叫涅槃，有一个叫世间啊。那其实涅槃是吧，以涅槃为喻，就是诸法当体啊，一切法性空即灭相啊。因为即涅槃本身是一个修行的德，注意我们讲即讲灭应该怎么讲，方便讲佛性跟法性，佛性跟法性其实一样，都是以诸法实相为以真如为体啊。但讲法性是包括无情物也法性，但佛性是就有情边来说的，那讲涅槃是就果德上已经证得的，证得即灭才叫涅槃。但其实因为涅槃具有由修然后证即灭，所以涅槃有一种由众生修得的，那灭的话法性即灭是一切法性的，这里面没有谈，就是说我们像现在我们是凡夫，我们还没证涅槃，但我们的自性本身是不是即灭的？是即灭的，但我们没有证得那个即灭性。好，那只是就能证所证来分不同，但实际上涅槃所证的即灭意跟法性的即灭意本来就一样，都是真如。好，那所以他用涅槃这种修行的意思来解释一切法本质即灭。因为涅槃本身是由证的即灭才叫做证涅槃嘛，也就是说其实也是证的诸法性灭才叫做涅槃，那就用涅槃意来主一切法本质涅槃，就世间啊生死即涅槃，那世间是涅槃，世间是世间一切法，但世间法即是涅槃意，那用涅槃的意思其实是果上的意思，其实要讲的是用涅槃这个语词要说明世间法皆是怎么样性空即灭相，一切法性空即灭，也就是说你不应该在世间法外另找性空即灭，而是在一切法处都是性空即灭。所以这个意义差在哪里？这个意义差在马上就建立到一个修行的意义啊。当我们应机说法的时候，有不同的修行法门，有这个该做那个不该做，有这个该怎么样，就有这种分别。为什么要这样分别？因为众生依然在妄想分别中。可是讲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任何一处都是解脱处，是不是？你看啊，六根六尘是众生颠倒处，但在楞严经里面六根六尘都是解脱的入门处，是不是？有的耳根，对，有的眼根，有的用其他根，六根其实不就是六贼吗？但六贼竟然是六个解脱处，有的是六尘色身香味触法是一个染浊的境界处，但也是解脱处，是不是一样？好，好，以涅槃为喻，如说涅槃相， 空无相即灭无虚论，一切世间法亦如是。就是你讲涅槃是涅槃相空无相即灭，那一切世间法也如是。所以当我们在修的时候，是就一切法处观察，好，一切法处。所以 修行人到最后是怎么样，他有没有另外在抉择？其实这就是一种顶戴的能力了，一种承担能力。什么承担能力？就是当你在修行的时候，面对有不同境的时候，你能观察这个境啊，比如说顺境、逆境、垢境、清净境，你能不能知道这种烦恼境、解脱境，是不是能这样分？可以分，因为你知道什么叫解脱，待何因缘说明为解脱，待何因缘说明为烦恼。你能不能知道众生依相依待性而说明为生死，什么为涅槃？但同时你要知道，你不会特别去什么讨厌生死，追求涅槃，因为你知道生死涅槃一如，这时候才是真实的寂静涅槃，是不是？当你的心以生死涅槃有两对立的心的时候，其实你心根本还没寂静呢，是不是？好，那我讲的承担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对佛法有足够的认知，那你现在面对一个境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懂得当下舍离对他的那种自性分别，随时保持，保持什么？当然这个很难了、不过应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好好修学。试着当你在受用一切可爱境的时候，你应该观这个可爱境的受用心是如何生灭。当你在看到逆境的时候，在受苦的时候，你同时必须要观这个能苦又是从何来，你必须敢于去面对它，去思考，而且去知道说这样的苦是因有众生这一份颠倒心，常有这样的境，以取这样境方受此苦受。那你敢说这样的颠倒心原理在哪里？那我敢用于佛法去解释它，去承担它，而不是在修行另寻求一个顺境、殊胜境，不是的。所以变成一切境平等承担，是不是？这是般若里面所表达出来的那种，所以叫勇猛精进。所以这种勇猛精进，你要慢慢去体会，那什么叫勇猛？因为我明明有分别，现在竟然是要告诉我自己，必须依法思维，一切的善恶大小对立，必须能知道的。因为当我们看到好的话，我们总是会生贪爱心啊。但我们必须要勇猛地告诉我，这一份贪爱心其实是颠倒的。当我看到逆境的时候，我有人极强的厌恶心，比如说我看到不好的人，我就很生气，但我必须要能吞得下来。虽然我知道我连这样的忍耐也都还未究竟，但我必须要能吞得下来，从眼前的境当中慢慢去锻炼，这叫勇猛，不容易啊。但不是，就是修行的价值也在这里，是不是？所以这不就是这内心的苦行嘛？内心的苦行哈，对，你可以照样吃蛋糕，你可以照样喝咖啡，不过心里很苦，因为吃蛋糕又不能去享受，对，吃了。当然你既然去吃就已经爱，我就说必须要对于可爱境能舍得下这个不容易啊。但我们在享受的时候又如何不享受，那种心要提得起，敢去面对它，其实这是气魄可是看起来没什么，感觉你好像还在过程的，你跟一般凡夫一样，你也在跟人家应对，你在做很多事情，可是你的心随时都拿捏得很准确，不让你的心轻易在境里面起分别，起高低起分别，这几个有时候觉得很难， 当人家在赞叹我们，想接受一分，不行，不行，不行。当人骂我们的时候，想要生气，不行，不行。啊，不是忍耐，因为连这个忍耐的心都要忍下来，不容易哈。不过如果经常这样修，你会有一种味道，就是说，虽然走在人世间，看起来像凡夫身，其实真菩萨身呢。因为可能护法龙天诸佛菩萨看到说，哎，有人真的在修呢，啊，终于护法神有事做了，因为现在失业率很高，上面的护法神失业率更高，因为没人修，他就没什么事好护法，所以上面的护法神只要你修，他们就抢着我来我来，因为他们也是业力很高，所以只要有人修，我想应该会有很多龙天护啊，不然我们一起来啊，免得我们这些护法神没事干。嗯，好，我们接着问曰：若佛不说我非我，诸心行灭，言语道断者，云何令人令人知诸法实相？答曰：诸佛无量方便力，诸法无决定相。无决定相就是无自性相嘛，对不对？好，所以佛说法有没有一定相？所以你看啊，这里面多灵巧。你现在试着看看啊，假如你现在面对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你的所有的先入为主，认为事情一定该如何如何做，其实这都是你的固执。为什么？事情没有一定如何做。所以事情无决定相，你心为什么有决定性？所以事情的处理是以众生起什么相，我方起什么心。所以会灵活到以众生心为心，好，为度众生啊，为度众生，或说一切实，或说一切不实，或说一切实不实，或说一切非实非不实，啊，就是都可以说，那看众生的因缘在哪。一切实则推求诸法实性皆入第一义平等一相，所谓无相。如诸流异色异味入于大海，则一色一味。这当然是青木论师他给他解释的哈，因为这个后头都是青木论师给他自己的见解，不过这些也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哈。他讲一切实的意思，他又分四项，那四种一切实的意思就是推求诸法实性，这个实不是那种对世间法的肯定，而是就诸一切世间法，就是刚才所讲的一切法，世间法怎么样以涅槃无异的意思啊。所以一切实就推求诸法实性皆入第一义平等一相，所谓无相，也就是说一切皆实。那一切皆实和我们把它肯定这个桌子不一样啊，我们肯定这个桌子是执着世间法，这是颠倒的。但我否定这个桌子的时候，其实我也颠倒。为什么？桌子本身意是实相啊，是不是？所以这个道理不是讲说不以音声求，不以色相见我，但其实以音声以色相又何妨？为什么？音声本质实相如如，色相本质实相如如。所以到最后了解，不以执着外在色相音声见我，但也同时知道了解色之实相，了解音声之实相，其实就是见我。这经典也是这么说的，是不是？好，所以一切实是从啊，从实相义，一切法推求诸法，不是从他的世俗地的外相去执着，是从他的第一地里面真实相去执着，去分别，所以揭露实相的一切实啊，种种诸流异色异味啊，到了大海都是一色一味。 再话一切不死者，那从另外一边，所以我当讲一切死的时候，有没有错？众生在一切死的时候会执着世间为真实，那这是错。但了解道理的话，我讲世间是因为世间生死即涅槃，离开生死没涅槃，因为我了解一切法本质即灭，所以一切法皆死。这种态度是一个恰当的态度，但和众生执着世间为死的不一样。好，那我从死的地方可以看佛法，从不死的地方也可以看佛法。一切不死者，诸法未入实相时，各个分别观皆无有时，但众缘啊，众缘何故有？所以一切皆不实。在这个一切讲实是就第一地来谈，一切讲不实是就世俗地来谈。所以有时候讲不实，有时候讲实，你要能分别。我们讲一切不实是就上外向这个世俗地的生灭诸法，没有刹那暂停。我们讲一切皆实的时候，在这个刹那生灭无自性的法当下，一切法皆是真如实相。所以讲一切实也对，讲一切不实也对，是这样的。但如果弄错了，讲一切实错，讲一切不实也错。所以千万不要在文字上死守的文字而忘了它的道理，对不对？一切实不实者，众生有三品，有上中下。上者观诸法非实非不实，双非啊，不落两边啊。中者观诸法实相，一切实一切不实，再过来，下者自力前故，观诸法相少实少不实。观涅槃无为法不坏故死，观生死有为法虚伪故不死啊。所以变成比较浅智慧的话，它有明显对比。这时候它会对比上观这个生死有为虚伪法是不死，它会智慧比较浅，它会有分有生死的虚妄，还有涅槃的真实，它会有少实少不实，有部分部分这样有分。那中则哈、啊，中则观诸法的话，因为上则时不时的两边没有执着，因为没有时不时，时不时是两边为了引导众生，所以上有时不时的概念来分。中则的话，因为他还有时不时，不过他也是究竟，他能知道从某些道理来讲一切皆实，某些道理来讲一切皆不实，就是刚才讲的，在某个道理上一切皆实。在某个道理上一切皆不实，那在上者里面连这样的分别也跳开，非实非不实，对，上者是连这两者也跳开。好，那非实非不实者，未破实不实故，说非实非不实。好，为什么？你怕你掉入实或不实的另外的一个肯定篇，你知道吧？当我们在了解这个，在天台里面就有这个道理。天台是什么道理啊？它不是有藏通别圆吗？它藏教之外，通教也可以通到圆，别教也可以别到圆。的意思就是说，同样在讲通教的时候，这个道理其实有主针对某一类众生来讲，但如果智慧高的人在这样的道理里面也可以通到圆教的道理，也就是说这道理不是完全讲通教就只有通教，没有跨越的地方。像有的人智慧很高啊，我跟你讲世间法，但他能通达佛法，是不是？我讲通教的这个层次，上根性原教根性的人可以在通教的道理找到跟原教相通的地方，这是不是佛法的性质？这样，所以为什么一因说法随类各得其解，同样讲一个简单的道理，有些人就可以通到很深的地方，有的人就能取其他那个人天那一部分， 有的人就得到他那一份解脱，有的人就能发出菩提心，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了解这个道理，我为什么讲说我们讲一切死一切不死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执着说就会分别说啊，一切从第一谛里面叫死，从世俗谛叫不死。那其实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世俗谛跟第一谛有没有分开。其实我们方便讲的是分开，可是所谓的第一谛其实不就在世俗谛里面。所以我们讲一切时一切一切不时，其实也是要接引众生，了解的人不受影响，不了解的人又在一切时一切不时的时候又分两边，所以这时候就有非时非不时，以便以破除一切时一切不时，就是这样。是问曰：我以于著说理非有非无，始终何以说非有非无是佛所说？这离非有非无啊，那连非有非无都离啊，那此次为什么非有非无啊？那是佛说。答曰：于处为破，是未破四种贪着故说，而此中于世纪无细论啊，无细论闻佛说则得道。是故言非时非不时，因为在偈颂里面不是讲说一切时非时，一时亦非时，非时非非时，是名诸佛法。哎，怎么？因为等于是在偈颂里面都是从正面肯定，可以佛也讲一切时，也讲一切非时，那也讲一时亦非时，非时非非时，都是诸佛法，等于是都是佛的善巧。但我们要知道，我们应在某些道理里面是把这个四句都否定了，四句要否定的，但这边四句是肯定的。我们讲时，那我们来讲说不时，一时亦不时，非时非不时，其实没有一个究竟的。为什么？都是站在一边。但只要我恰当的应用佛法，这四句也都可以转为对的。那这里面前面讲了一切时是就在第一谛里面，所以我讲一切时的时候，佛法可以用一切肯定边，也可以就否定边，也有双是边双非边，都可以建立佛法的道理。但平常我们在讲这四句的时候，就各安一边，那是对立边，所以彼此相互对峙。你有听懂？你讲一切时的时候，我就用不时来否定你，啊，那你为了要保持这两边，就一时亦不时。你讲一时亦不时，我就说非时非不时，啊，就是彼此也其实非时非不时有没有最高？也没有最高。因为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非时非不时，你产生一个叫做非时非不时的双非之处而另有所知，其实还不就是一个实质吗？所以四个法其实是相互对峙。但假如你了解这个道理，我同用就四个法可以正说佛法，那此偈颂是正说佛法，那这四句话我也可以转成互相对峙之用。啊，对我们刚开始都还没听懂的人，就一下跟我搞那么多，当然不容易懂。但我想一开始就高级班的话，以后你就觉得哪天如果读不来，回头去读初级班，你会觉得太简单了。哎，因为你脑袋已经被转的已经有点弹性了，之前是僵硬，现在练习到最后，现在有点活络起来了。血液循环好一点，那不过一下子要听不容易懂。那问题你要知道，当你长久熏修，你就知道佛法的善巧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性空的道理在基础，然后依这个原理里面应机说法的开展，有时候对峙说，我们讲说各个为人希谈，真的各个为人希谈，此人应该这样说能得利，各个为他说，有时候是对峙喜谈， 因为由此烦恼有所执着，我生此法破他的执着。那世间习贪顺着世间的分别，再到最后还有第一习贪。第一习贪是源于道断，心性出灭，对不对？所以说法里面有这等三条啊。所以你慢慢看的时候，你对佛法再也不是人家说一句看一句就执着一句，你会问一下他所立教的用心在哪里，这句话的背景所要说的是什么，你会问这个东西，你不会只抓那一句话来执着。好，再来问曰：知佛以是四句啊，以是四句因言说，又得诸法实相者，以何相可知？怎么样得诸法实相？有意思，你看他也要检查啊。这个其实我一直在强调，我们现在很多修行啊，我们就算没有修啊，也都可以检查，甚至也可以稍微检查自己。哦，所以在《瑜伽师利论》里面谈到很多烦恼相，我希望大家真的有机会的也去学学，因为他可以认识自己的烦恼，也可以认识别人的烦恼。因为你能认识，你就能度自己，也能度别人。如果你对烦恼懵懵懂懂的，你又如何去度呢？是不是？好，一样的道理。因为他有检查相，他就讲说，如果以这个得诸法实相者，以何相可知？怎么证明他得诸法实相？当然这里面这样的证明是不是就够？当然不够，但他提供了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啊？若实相云何？答曰：若能不随他，不随他者，若外道虽现神力说是道是非道，自信其心而不随之，乃至变身虽不知非佛，善解实相，故心不可回。决定的，你知道这个也为难哦。有的众生是刚强难调，当然现佛身他也不可回，那这个是业障重。但有一种是什么？现佛身跟他讲，就是魔现佛身跟他讲，你错了，他也不可回。为什么？道理如是，任你说法，我不动摇。这在阿含经也有啊。阿含经那个出手式就是这样啊。他说我皈依，我三皈依，皈依就是四不坏性啊，佛法身，他没有讲戒。他说我对这个佛法身啊，就算佛出来比丘你跟我讲说不要信，我不动摇。为什么？这不是用感性，这是因为他如实知。所以像我们啊，你看啊，我们现在啊现个神通，我们很多的信仰可以就把你卖掉，你信不信？我们现在不是只要有神通的，包括现在香港最近也有很多，也都是这样，一大群人，几千人，要真火，比其他火还更火的，他们就这样讲的啊。你看多颠倒，一群人不知道，因为他们喜欢看神通像。你以为这叫神通吗？你如果能更进一步了解真正的神通，稍微有个像出来就卖了，连自己起码的证件都没有。所以你看这，你说有多深的佛法，光靠这些就可以知道都是错的。你看啊，有人现神通乃至现佛身，他都不可回，就是连心都不动摇。他道理是道理啊，不可能改变的。所以那个你看啊，日可令冷，月可令热，次第不能改变，就是这个道理。他讲这种形容词代表什么？就算你在现出种种东西都不能改变我对这个道理的改变。因为什么？因为事实如此嘛。就像你听我刚才人家指着枪跟我讲说你是女的，当然我就讲是我是女的，但我内心从来不怀疑我是男的。那怎么怀疑？对不对？你就算拿着枪，我说好吧，就是随你的，但我内心有没有任何一点动摇？没有，因为那是事实。 你姓什么？我姓杨。不是，你姓黄。嗯，好吧，你枪拿着，我知道姓黄哦。可是私底下杨就是杨哦，我怎么姓黄？那个是事实，你也改变不了。所以实相的道理是什么？事实，它不是信仰，不是一个简单感性的信仰。感性的信仰可以被某种东西给扭转，但事实改变不了。就算你逼着我去讲口是心非的东西，也改变不了啊！事实就是事实，就是这样道理。你现神通啊，现神通跟我讲，乃是活现出来跟我讲，你是不是大喊？嗯，是啊。你不是？哎，真的吗？不是啊，怎么讲也是啊。哎，我讲来讲去就是他，不能改变的啊。在我的内心认知里面，那是不能动摇的，因为这是事实，叫诸法实相。好，再过来啊，你看他讲，乃至变身虽不知非佛，就是魔啊现诸非佛相，但你不知道他不是佛，结果善解实相，故心不可回，始终无法可取可舍，故名即灭相。什么叫什么相？诸法实相就是什么？以一切法中无可取无可舍。注意啊，其实以前我的体会是不急不离啊，其实这里就是不取不舍，不急不离，不取不舍啊，名即灭相，这是诸法实相之相啊。因为什么？无一法可言。那所以，但取跟舍都是必须安立在法有可得处啊。名即灭相，即灭相故啊，不为细论所细论。所以世间人，我们很容易被欺骗，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先欺骗你自己，以后才被人所骗。你信不信？万法唯心所造，不是吗？你当然是先欺骗自己，以后才被人骗了。所以我们会觉得说世间人很不实在，都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有一点，就是你先让这个不实在的我存在，才被骗，是吧？知道吧？有一个可被骗的人存在，才被骗。你一路上一直没有看清楚，所以被戏论所戏论。那了解道理的话，戏论不为戏论。所以有的人呢、啊、被骗，骗得很清楚，因为他知道你想骗他，他就满你骗他的愿。啊，你知道我们以前有一个同学，不知道有没有跟他提过，有一个不是我们同学啊，那个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小孩，学生，他经常带很多钱，他的同学经常占他的便宜，每次出去都找他。啊，都是由他出钱，然后大家私底下讲说这个呆子每次都被人家占便宜，他不知道啊。可是其实那个很聪明，他每次就给钱让他们去玩，那在背后看他那份贪婪的相。他家有钱，他差不了这些钱，他喜欢看他们那些流口水相，到底是谁占谁便宜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他不是不清楚，但他也不在乎钱，他宁愿被占便宜，但其实谁占谁的便宜都还不清楚。他说私底下一群人在说，哎呀这个好呆呀，随便被人家这样占便宜都不知道。其实私底下他才聪明的，他每次就坐在后头去看他那一份在占他便宜的那种很可恶相，还想花钱让他们演戏。你看到底，所以当一个人处在这个世间，你看啊，我们现在处在这个世间，有人骂不回，那这种人呢，怎么那么软骨头？该讲话的时候不讲话。你看这个明明是他的利益，明明是他的权利，为什么不争取？真笨，谁笨啊？因为他也许是已经是解脱者，一个有智慧者，他不在梦中是跟人家计较，是不是？那我们觉得我们样样计较，你看我终于把他占便宜回来，哼，多高兴！ 那其实对有智慧的人来讲啊，来做一些无意义的争执，来更加陷入这种困境当中而已。所以你看，有的人看似好像活在这个世间依然跟他一样，但实际上他已经不为细论可细论了，细论不能细论他，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一切都是颠倒妄想。所以处在这个世间可以跟你吃就像那个布袋和尚啊，可以随你怎么样，可是心里寥寥分明啊，是啊，就像那个布袋和尚，人家吐痰给他，他就说痰是痰，面是面，让他自干了，我也连擦都懒得擦他。你看有人的多脏，谁脏啊？其实痰的脏还没有你心的脏呢，啊，那个痰还是你自己吐出来的，啊，那个痰还是一颗痰，你那个脏是不断在吐的，对，其实谁最脏啊？所以那个布袋和尚，痰放在脸上让它干了，也不用去急着把它擦掉。因为脏的不是在那里，而且也各相安无事，哎，所以啊，看似说，哎呦，怎么有这样，多软弱无能，可是实际上他是一个解脱圣者，不为戏论所戏论。好，戏论有二种，一者爱论，二种二者见论，四中无此二论啊。爱论是爱论是属于烦恼啊，见论属于知见。世中无此二论，二系论无故，无异想分别，无别异相，是名实相。啊，所以颠倒都没有。所以无别异相，为什么异相？因为各有自相，才会有别相。但若自相不可得，法性不可得，何来有异相？问曰：若诸法尽空，将不堕断灭也，又不生不灭，或堕常也？啊，答曰：不然。先说实相无系论，心相即灭，言以道断。如今贪着取相，于实相中见断常过。得实相者，说诸法从缘生，不即是因，亦不因，是故不断不常。若果一因，则是断；若不一因，则是常。啊，就是说。会不会是有诸法尽空？那会不会断灭呢？这是常有的现象。为什么会断灭？我还是跟大家提这之前啊，什么叫断灭？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断灭？断灭的意思要产生之前，应该要有一个东西先在，然后没了以后再也不有，这叫断灭，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先有一个东西在。断掉的叫断嘛，不然你没有东西怎么叫断灭，是不是？所以一定要东西先在，然后没了以后才叫断灭，而永不生叫断灭。但你要，所以要断灭之前要先有，但问题东西本不有，何来断灭？对不对？你要先有，有了以后无才叫断灭。问题这个东西从来就未曾有过，如何生断灭意呢？所以我们当落入断灭的时候，当我们怕修行怕到会空了以后会没了，是因为什么？你执着有才会怕空。如果化解到有本不有，何来空可得？所以空实际上并不是有另外一个把东西否定完的存在。如果你认为空是把东西否定完了的一种存在，你其实还没真正把有否定的。因为如果真的把有否定的，那个空还真的跑不出来。因为空必须要靠有生，你那个假空啊必须要靠有生。真空啊，这个吧，连有不生，何来有空可生？这才叫真空。好，所以你看呢，以诸法实相见断常，你自己啊，在言语道断里面它没有，你生着取着，然后在断常里面、啊、得就是见断常过，那得实相者啊，从诸法从缘生，不即因亦不异因， 好，你看呢、啊？如果是什么？若果一因，一因就是因跟果断掉，这才叫断，是不是？若不一因的话，就是因跟果是很长的，叫长。但我们是怎么样？不即是不一不异的，不一不异。为什么？因生灭，因无自性，方有因缘和合的果生。你说它一，它是前后关系；你说它一，它前后不同。所以我们只是看到这种因缘生灭无一法生，我们有没有断？因为从无一法实际存在，那个法怎么会有断以后来断灭啊？从无一法生如何有一个常见？所以连断不可得，常不可得，断常皆不可得啊！所以在现实当中，我们看到一切法在因因果果里面，一切法为什么不断？因为它因缘法，在因缘法，它为什么不常？刹那无常。是从四书地里面常，这些法里面啊，你为什么它不断？你说这个法刹那没有，但没有并不表示它的因缘没有在变化，所以因因缘缘就像那个瀑布，有没有真瀑布体？没有，前后不一啊，会断，因为一直过断，所以一直流。那有没有长？前后不同，但前后不同却有所谓的瀑布相，那有没有真正的瀑布体？没有。所以我们现在要断的是那种对瀑布体的执着，但不坏瀑布相的流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当我们了解 解脱的时候，你有时候我们觉得说，菩萨为什么经常在生死中流转？那累不累呀、啊？因为若有生有死，菩萨真累啊。若菩萨想要生死中常往还度化众生，要有一个技巧，什么？不可得。他如果时生时死，当然初学菩萨还会有这种苦，但老就大菩萨知无生死，所以但应众生生死相而生死，其实无生无死，所以现生死相，但不受生死苦，就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